我们今年是今天是看这个箴言第二章。箴言第二章呢，从文学结构上，我们通常称它为字母诗。字母诗的意思是这样，有一种叫做字母诗，有一种叫做字母弥合诗，这两种是不一样的。希伯来文的字母是22个，如果学英文的人知道，英文有26个字母，那希伯来文只有22个字母，为什么少了几个呢？为什么会少了几个字母呢？原因是希伯来文他们的字母是没有母音的，所以22个字母所代表的是22个子音，他们没有母音的，或者说有母音但是不用字母代表，他们用别的标志来代表。但是在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圣经当中，这个母音他们知道什么念 I 啊 O 啊 U 啊IIOU 这种母音，因为有5个母音，他们没有母音做字母，就22个子音。所以呢，因此如果一首诗歌是22和22的倍数，通常我们就叫做字母诗，22个字母，所以22。第二章呢刚好22节，所以叫字母诗。另外一种诗歌题材叫做字母离合诗。字母离合诗是这种诗歌呢，也是有22的倍数，就是说22、44、66这种的字母。同时，字母离合诗呢，每一节的第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常常跟这个字母的次序有关的。当然，在西方国家，从希腊文、希伯来文，今天所有的拉丁语系的所有的西方字母式的诗。这种文字来讲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第一个字母一定是 A， 那种 A 的，它写法不一样，练出来就是 A， 所以呢 A 啊 B 啊 C 啊之类的。但是我就是说希伯来文是跳掉母音的，所以它没有 E 啊，没有 O 啊，没有 U 啊这类的音。字母离合诗就是在按照次序，比如说第一节的第一个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一定是 A，那第二节的第一个字母一定是 B 字头的，第三节的第一个字母一定是 C 字头的，这叫做字母离合诗。不但是22的倍数，而且每一个字，希伯来文每一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一定是按照次序 ABCDE 这样下来的。那箴言第二章是字母诗，不是字母离合诗，所以它没有每个字有这个字母上的一个代表性。那有名的字母离合诗，像这种不但是有22次序，而且字都有这个的，有名的是像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每一章都是22的倍数，中间有一章是66节，是22的3倍。那更有名的字母离合诗就是诗篇最长的119篇，179篇176节，为什么？它22段，所以每一段8节。那每一段第一段的8节，每一个字第一个字母一定是 A， 所以换句话说，8节第一节第一个字的字母是 A， 第二节第一个字的字母还是 A， 所以 AAAA 有8个 A， 然后接下来第9到16节全部是 B 字头的字，诸如此类。那我们这个比较简单，就是22节，所以呢整个来讲是22节，然后分成2段，第1到11节，12到22节，刚好是前后2段是对称的，而且每一段的里面呢都是4、4、3，4+4+3就11，所以每一段里面都是4节一小段，第3段3节，所以4、4、3、4、4、3，它有一个非常结构分明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对称。但是它的文学题材叫做字母诗，它的内容我们通常叫做训诲诗，是内容是在教导人智慧的，叫训诲诗。那当然待会儿我们讲到内容的时候还会看到它的细节里面还有某一些细节的那种对称平衡的地方。所以整首诗篇箴言的第二章呢是一种诗歌题材的。我们说过箴言到了第10章之后大部分都是对句式的，短句短句短句。 那么前九章大部分都是诗歌题材，然后每一章可能有不同的诗歌题材。那么一开头第一到第四节可以说是这一章的一个序言，这个序言基本上一个主旨就是一个开始，就是我儿，我们说过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呢一共出现过二十几次的我儿或者是众子啊，那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训诲啊，或者另外一种说法是老皇帝对小王子训勉，你长大了做国王了要怎么做呢等等这类的啊。所以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在中东一带包括以色列很多就是说皇家大学这个教授就是老爸，然后呢他训诲他的儿子要好好将来做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你才可以治理国家之类的。但是这个我儿也可以除了父亲对儿子的训诲，可以是师父对徒弟的训诲，可以是长辈对晚辈的训诲。那今天来讲呢也好像是神亲自在对我们说话一样啊。那他说什么呢？第一部分呢，第一第二节是一种我们叫做好像是被动，被动的意思就是说，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被动的意思是你是听的，你是听众，有人在讲，那有人在讲的时候呢，你要好好的领受，你要好好的记在心里面，你要好好的去听，好好的去寻求啊。因此主动的是那个老师，学生是被动的。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如此的，老师在讲你在听，可是呢当然偶尔一种情况下老师在讲，可是讲的人没心在讲，讲了不讲，地讲了哪里去都不知道了。更多的情况下是上面讲的口沫横飞，下面的人就是耳朵不知道哪里去了，心里不知道哪里去了。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坐在一个教室窗外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的，就算没得看的，看一只猫跑过来跑过去他也看得好入神哦。如果他看那只猫跟看老师一样的专心的话呢，他肯定学习很好的。所以他开头是用一种被动式的语气说，你如果那这个假设，你如果因为后面这个第五节开始你就会，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有这个结果啊，所以一个因跟果，如果你好好的学习的话你后面会得到什么呢？因此他提到的是你要去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要记得这些命令，要侧耳好好的听，然后呢要专心的去求聪明。所以它不但是一种学习的一个态度，事实上是我们在学习任何东西的时候都有同样的一个原则。你老师在教数学的时候，你如果好好的听好好的想，那么你可能会学习的比较多一点，即便你不会每一个都懂。但是如果在教在学的过程中，学习的人不是好好的领受，不是好好的记得，不是侧耳去听的，也不是专心的求的话，那通常你学习不到什么。所以老师看学生通常有一点就是看学生的眼神。我因为常常讲到，所以常常就碰到很多场合，我讲到看大家怎么听到的，就发现一种米养一百种人，一种道讲下来有一百不同的人听到的哈。有些人呢一听到眼睛一定闭起来了，当然了我也不是他，我也在想他在为什么眼睛闭起来听呢，大概为了专心不要看别人，不要完全的听啊。当然这是有从好的方面来讲，或许呢上面一开始讲到下面收音机就关起来了，他已经魂游向外了，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啊。当然我有时候偶尔看这眼睛闭的人是从头到尾不动的，还是久而久之就开始说得好说得好，然后眼睛闭着头就开始点一下好好，我就知道他到哪去了，他去见周公去了。那也有的人呢是可能在写，可能在画，头一直抬着，从讲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他从来没抬过头，是不好意思见我，不想见我，还是怎么啦，他也非常专心。 如果你仔细走过去偷偷一瞄，他开始在什么鬼画符啊，画漫画啦，干什么的也有啊。当然也有人是真正认真的做笔记的。真正的学习的人，他眼睛跟讲的人之间会有交流的，互相一直看着他，你就知道他听进去了。这就是这边所说的意思，我儿，你如果是领受我的言语，是存记我的命令，你侧耳听智慧，你专心求聪明，你这样的人你就会得到。我们在说这个智慧，真言里面的智慧都不是什么学数学学物理的那种智慧，也不是投资的智慧，也更不是交女朋友的智慧，但是只要有那个智慧，这些都有，这些就是芝麻蒜皮的啊，就是好像是小费一样，大的有了，小的都有了。那如果反过来只要求小的呢？不过学习的原则有些是类似的，但是特别是这种属灵的智慧，有一个关键，你学得好跟学不好，他用这样的名词，譬如说你要侧耳听智慧，你要专心求聪明，甚至到第三节开始呢，他从被动变成主动了，你要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路，寻找银子，搜求他路，搜求隐藏的珍宝。如果用今天来的话，你寻找智慧好像你上电脑 internet 去找资料一样，你去到什么Google Yahoo 去 search 一个字一样。如果你寻求智慧像这样子的话呢，你肯定是个智慧人，但是我们通常不是。你上网找资料的时候，或者上网到处去 surf，好像在冲浪一样，哇，那时候是非常专心的，那时候是非常渴慕的，所以他就用这样的形容。如果你寻求智慧像寻求珍宝一样，如果你寻找智慧像寻找银子一样的话，你就是个智慧人。那我们是这样子的，只要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你就非常专心非常用心的去求。如果你觉得哎，又是那一趟，所以孩子听爸妈的话就是这样，又来了，爸妈又是那一套，就恨不得到十八岁的时候读书要到哪去，虽然住 Boston 哈佛何必呢，那边有个斯坦佛，反正有个佛子嘛，但到斯坦佛的话呢就是天涯海角，别再听妈妈的了。所以妈妈一开始讲又来了，你就不会学习了，老师一上课又来了。如果你任何一次学习的时候就是一副这种心态，又是那一套，你绝对不可能学习到任何东西。但相反的，你很仔细的在听，你渴慕在追求，你就算不全懂，你开始慢慢懂了，你慢慢就得到了。耶稣曾经用这样一个比喻，那个比喻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不过基本上他是这样说。有一次他就提到说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撒种就是说道进到人的心里去，有的在路旁，有的怎么怎么样的时候，那边就说了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在那个上下文，那个有和没有的是什么？有的就是一个有这样渴慕学习的心的人，你一心要学习的人。所以耶稣讲比喻，耶稣说这个比喻讲出来以后，简单说起来就是，愿意学的能懂的就更懂了，不懂的就越听越迷糊。所以听完以后，然后那种人会更是油蒙了心，耳朵蒙着，眼睛闭着，好像说我故意讲出来这样就不懂了。耶稣为什么讲比喻讲的故意让人家不懂呢？可是都不懂了吗？不，有些人非常懂，有些人本来懂的越来越不懂，那就是你没有的。你没有要学习，你没有要渴慕真理的话呢，没有匠心的人，你本来还有一点点的，最后连这个都没有了。但是你有这样的心的人，虽然你的聪明智慧只有那么一点点，可是就是因为你的渴慕，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而且越来越多。所以在学习上常常是如此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包括你自己的孩子，我觉得我们从小要教导他们就是一个学习的心态。所以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有一种毛病，这种毛病可能是生理造成，可能环境造成的， 也可能是先天造成的，叫做 ADD。 什么叫 ADD？ 就是注意力比较有问题，啊， Attention Deficit。 Attention 就是注意力， Deficit 这方面有残障，就是他上课的时候他不会专心的，有时候叫做好动耳，动来动去，他看看前面，摸摸前面人的孩子的，拉他的辫子，弄他的衣服，搞东搞西，他就是从来不正眼看一下那个老师的，这叫做毛病 ADD。 今天很多人听到就有 ADD 的现象，就是一听起到来的时候就想了很多东西，唯独就没有想到神的话，或者说今天神要对我说什么。我记得我小女儿，大女儿，那时候1979年我到美国来读书，我原来在台湾南部一个化学公司做事，然后我到美国来。那时候我大女儿才读幼儿园，而且是读大概是大班小班之类的，反正5岁。然后我们要走了，所以那个幼儿园的老师是第一次来家庭访问，也是最后一次了，因为过一个月我们就要走。然后刚好前一天呢，这个我女儿在家呢说要玩一个游戏，就是她要演老师，她说她要演老师，那当然演戏都要有配角，然后有道具，所以她的配角是什么呢？她妹妹，我小女儿呢就做学生，搬个小板凳。不过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不好玩，刚好那天来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我们在做大专团契辅导嘛，那个大学生就来了，刚好来跟我们聊天。然后我大女儿就把她拉了来做道具，叫她也掺一脚。她掺什么脚啊？你做学生好了，这个大学毕业生也搬个小板凳当学生，然后她的妹妹，然后我女儿去当老师。哇，那我去看他们玩吧。哦，我女儿啊正经八百，手一叉腰拿着一个小棍子当教鞭，她没有做好，好好听。然后呢我那个大学毕业生的那个弟兄呢也很配合，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然后呢其实他也没做什么，不乖站起来发呆，站起来到墙壁那边去，他到了墙壁不准回头，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我那个凶巴巴的那个样子，我在旁边看，他从哪儿学来的那个口气那个动作等等。好了，第二天老师来了，那当然寒暄一下以后，然后就谈起昨天。我说哎，昨天我大女儿啊她家里演戏，她演老师，然后她手势动作调编，然后讲话，她讲了什么字我都练给她听，那老师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她说那就是我在班上一定左手叉腰的，我一定拿一个小朋友每一句话，她说每一个人都是每一句话都从她嘴巴里出来了。然后我说我女儿在班上怎么样，她说你女儿很特别的，他上课这几个月几乎不说话的，但是不说话他就是瞪着两个眼睛这样一直瞪着我啊，有点内向不太讲话的。可是他说现在我懂了，这个眼睛一瞪啊就好像录像机一样通录进去了，然后要演戏的时候不加思索的所有台词动作什么都来了。所以他说我看得出来你女儿啊学习的时候是很专心的，眼睛瞪着一样动都不动从头到尾，他说班上里面像他这样的学生没几个，他就一直瞪着，但那种瞪着不是这种，有些人瞪着你，其实心都空掉了，他不是的，只是他不知道说，他心里也在想说，他想一直瞪着我，看，他到底看到什么呢？他说今天我懂了，他把我的口、手势、动作、话语每一个东西都录进去了，然后要播的时候还重播。其实这就是一个学习的态度，这就是箴言开始所说的意思，你要领受，而且句句都存记在心，侧耳的听，然后专心的求，不是三心两意的求，甚至更积极的来讲，你好像在呼求，在扬声的求，好像在菜市场在什么地方，哎，智慧在哪里啊？懂我意思吗？第一章我们上次讲的是什么？是智慧在街道上呼叫人说，哎，来这里，我这里有智慧，那还没人理他呢。但是第二章所说的是那种寻求智慧的人，他是扬声在求智慧，然后寻找智慧好像找银子， 搜求智慧，好像搜求隐藏的珍宝。他说你若然这样子，然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后面所说的祝福就有了，就有了。第五节说什么？第五节就说如果你能这样子的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事实上第五节后面呢有两个平行小段。第五节就是说你就明白有关于信仰的事情，就是你就明白了敬畏耶和华是什么，你就得到了对于神的知识。然后在第九节说什么呢？你就明白了，你也必明白什么呢？仁义、公平、正直和一切的善道。两个是平行句，所以在这个大纲里面我也让你看见这个平行句哈。第五节跟第九节是平行的，动词是一样的，你就明白。然后第一段是提到有关于信仰方面的知识，关于敬畏耶和华，关于耶和华神的知识。第九节是明白什么呢？什么是善道，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公平正直的，什么是仁义的事情。然后知道以后会有什么祝福，什么结果呢？第六到第八节这边最后的结论在第八节就提到说，你就能够保守，因为这个智慧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诚洁净人的道。有两个动词，保守和护庇护卫。但是第二段第十节十一节部分呢，十一节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一样，谋略是智慧的同义词，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又同样一个动词，护卫和保守。所以第十一节跟第八节两边有两个平行的动词，只是这两个动词呢刚好次序有点对调啊，有点对调。第八节呢是先有保守再有护庇，第十一节是倒过来，先护卫，护卫就是护庇，在原文是同个字，然后再保守。所以这两个是平行的，只是第五节到第八节比较强调是一种我们叫做属灵的智慧。因为他说你能够有这样一种真正在学习智慧的态度的话呢，你就会明白什么？敬畏耶和华。我们说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的态度是得到所有智慧的开始。可是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而且下半段第五节下半段说得以认识神，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好像是一个动词，去认识神。可是在原文以及所有的英文圣经我查过的呢，所有的翻译都是翻译成说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也明白关于神的知识。所以那个认识其实不是动词，是一个名词，是关于神的知识。所以敬畏耶和华跟关于神的知识其实这两个是也可以说某种程度的关联性或者同义词。但是他用我们中文神经翻译成说得以认识神，也的确把有关神的知识的某一面表达出来了。那就是说所有有关神的知识都不是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这种知识，而是一个关系。那你在说认识神的时候，认识这个动词本身就是建立关系的意思。你认识谁谁谁吗？你从来不是说你知道他的生平、出生年月日、什么生辰八字，你知道他什么学校毕业吗？什么什么？当然知道，很好。但当你在说你认识某某人吗？通常我们都不是问说你对他的家世背景有多少了解，这些 information 我们不是问这个，而是你跟他有关系吗？你认识他吗？我们强调是关系，不是那个知识。不是那一些资讯。我们在说我们可以明白有关于神的知识的时候，也从来不是强调说从哲学上、神学上什么什么什么关于神的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们问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你跟这位神有关系吗？所以这边中文虽然说翻译的好像把一个名词变成动词方式来翻译，其实它的确也表达出的这个概念里面的一面，那就是你跟这位神的关系是如何。因此他强调说如果你前面有这种恳切寻找寻求而且要明白真理知识的这种态度的话呢，你就会得到这个东西，你就会得到有关于神的知识，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 这个东西好像就变成你的了，变成你所拥有的一个东西，也就是等于说没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会跟神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整个箴言，甚至你可以说整个圣经，从创世纪到最后的启示录，其实所表达关于神的事情都在强调同一个观念，那就是所有有关于神的认识都是你跟他的关系。关系是在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一些基督徒或者有些教会不喜欢称自己的信仰叫做基督教，我们不是基督教，我们是基督信仰。或者有些人说基督教不是宗教，那是什么啊？信仰。那很多人听了就有点懵了，哦，不是宗教，是一个信仰。那信仰是什么？宗教又是什么？宗教不就是信仰？信仰不就是宗教吗？你是信仰不是宗教。其实他的意思想要表达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最宝贵最核心的东西不是教条教义那种，如果叫宗教的话，不是那种，是一个跟神的关系，所以叫做信仰。信仰就是我信赖一个人，我跟他有关系嘛，他是可靠的人，所以强调是关系，不是什么教条教规嘛。所以因此有些人用这样的表达，虽然我自己平常我自己是这样说，基督教我时常在讨论的时候，我还是用教宗教这个名词来讨论，因为这是约定俗成的名词。如果说基督教不是宗教啊，那是什么？是信仰。那我不解释一下，别人还搞不清楚我在到底在说什么。你说他不是宗教，是个信仰，那信仰不就是宗教吗？啊，宗教不，宗教是宗教，信仰是信仰。那宗教是什么？信仰又是什么？你就得讲一大堆，不然的话呢，这叫做鸡同鸭讲。你用的语言跟别人语言不一样，你用的词儿跟别人词不一样的话呢，当然就没办法讨论下去。所以有时候我会用大家约定俗成的名词来说，哦，基督教作为宗教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的确，基督教这个信仰强调的是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教条教规不重要，但并不是没有，也不是所有的礼仪都只是表面的，完全不管紧要，也不能这么讲。你不能把事情绝对化，或者说过分的极端化。所以很多的礼仪本身是有内在的含义的。正如一个婚礼，婚礼本身是一个仪式，可这个婚礼每一个过程以及当事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很可能感受到，这个婚礼如果是一个有爱做基础，而且有一个神圣的意味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是非常感人的，而且非常，我们说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力量的，会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受到那种喜乐，感受那种神圣庄严，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一类的。所以那个仪式能够把这个表达出来。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内涵，没有爱，没有这些东西，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台湾常常举行婚礼就是在大饭店，那大饭店正准备要上菜了，然后就开始婚礼，那其实就是凑合凑合的等这个菜准备好，然后呢上面在讲，下面在讲，下面声音比上面大得多，上面在讲什么下面没人听，就只能什么时候上菜啊，哎呀管他在讲什么。所以那种婚礼当然你会觉得哎呀没意思，是没意思吗？所有在场的人根本就没有跟这个结婚的人有一种共同的喜乐，神圣一点也不神圣，每个人只是只等饭吃。所以仪式它有意义没有意义不在于仪式的本身，而是它的内涵。但是如果有丰富的内涵，它的外在仪式是有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整个圣经一方面强调你必须从跟神的关系上来看，但是也从一个态度来看，从内在的意义来看，把内在的意义建立起来了，外在的东西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有的。而你又不觉得那是一个仪式，那是一个外在的规条。整个里面所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当你有一个渴求真理的心，这个真理也就进入你的里面，你就明白什么叫敬畏耶和华，就是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其实这个敬畏的态度强调的就是，也是整个箴言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那就是顺服。你敬畏耶和华，你就会愿意顺服耶和华所说所教导的一切。 你敬畏你的父母，父母说了就算，你就会去做的，你不会抬杠。所以当一个孩子常常跟父母抬杠，常常好像在那个有事没事就要顶几句，有事没事要表达一些心中的不满，这个孩子就是不敬畏父母的。你说啊，不是，他很敬畏了，他只是今天心情不好。那你太美化了一点，他就是不敬畏，不敬畏。你敬畏父母的人，他不会摆脸色给父母看的。你敬畏啊，他敢摆脸色给你看，就不怕你嘛？那怎么叫敬畏呢？你说我很敬畏神，只是神的话有时候他妈，哎呀，做不来，不理他了。你不理神了，你还敬畏神，自相矛盾嘛？你敬畏你的父母，你怎么会对母的话当耳边风呢？你怎么会对父母出言不顺呢？你会对父母脸色言语上的不顺服，就代表你不敬畏。而敬畏就是一种内在的顺服，但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你往往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真智慧，你得以认识神，你会得到有关于神的知识。然后他下面说了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说因为第六节，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的聪明都是由他口而出的，他为他给这个正直的人存留了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耶和华这位神，他会赐给人智慧，而且所有的真的知识真的聪明都是从他那里出来的。那么他也但他强调的是这些真智慧除了态度以外，他用几个同义词哈。第七节说正直的人，行为纯正的人，第八节是什么？公平的人，然后呢前进的人，几个四个字，用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同一种人。那种人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同时会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同时会成为行为纯正的人，也是公平的人，同时他也是在神面前非常敬虔的人，同一个东西。那这样的人呢，神给这样的人存留真的智慧，神也会做他的盾牌来保护他们，然后会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诚人的道。所以这个保守护庇是一个神的保障，是说福分的一部分，来保护他，来保护他。那第九节开始是提到这个智慧，从属灵的知识认识神的知识以外，另外一面，其实两面呢是一体的两面，另外一面是通常我们叫做伦理道德方面。任何的宗教都有它的伦理道德，基督教也有伦理道德，只是伦理道德跟认识神是不能一刀切的。你认识神的人，你的生活行为才有伦理道德。因此在基督教观点是认为这样，基督教的伦理学，基督教的伦理道德的观念是在于，如果你真的敬畏耶和华神，你就该知道在为人处事，在人跟人的这一面你该做什么。所以所有道德的基础是建立在人跟神的关系上，或者说人跟人的关系是取决于人跟神的关系，这边对你这边是顺着这样下来的，水到渠成的意思在这里，你这边有了这边就会这样，你这个关系错乱了，你跟神的关系错乱，你跟人的关系一定错乱，你就不再能够公平公义什么这些都做不出来了。所以他第八节第九节才说，如果你是渴求真理的人，是那样的渴慕，好像寻找珍宝寻找银子一样的话呢，第九节说你也会什么呢，你会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一切的善道所说的就是伦理道德。所以在基督教观点认为，所有伦理道德的事情你要学习你要明白的话呢，先调整你跟神的关系，你对神有一种渴慕的心，伦理道德就会自然成为你的一部分。或者这样说吧，基督教的观念是认为人跟人的关系是反映我跟神的关系，也反映神跟对我的态度。其实这是我在不同的场合有时候提过，就说对基督徒来说，我对人的饶恕是因为神饶恕我，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们通常所谓的主导文其实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不是耶稣自己对神的祷告，是他教导我们说怎么祷告的时候。主导文里面他就说过，在这个整个祷告的结束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但是这句话我们不要把意思搞错了哈，好像这个因果关系是我先饶恕人神就饶恕我，我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我了，不是，恰恰相反，我体会到，我感受到神对我的饶恕，我很自然的对人就会有饶恕。我感受不到神的赦免，我对人就不赦免。那因此耶稣为什么倒过来这样说，你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必饶恕你的过犯呢？你人饶恕人就代表你懂了，你明白了，而且你感同身受的领受到神的爱和饶恕，所以你很自然对人会饶恕，所以你饶恕人证明你已经被神饶恕了。你不能饶恕人表示你还没有被神饶恕，不是神不饶恕你，是你没有领受到这个饶恕，以至于你对人就要算账，就要报复了。所以因此在圣经中的观念永远是这样，你跟神如何你对人就会如何。所以耶稣讲了很多比喻，基本上也都是用这样的例子来说的。他讲过一个比喻，一个仆人欠他主人很多钱，多到他一辈子都还不起，主人有怜悯的心就说好了算了不要还了。可是这个仆人一走出来看到他的一个同事，那个人欠他十两银子，他就跟这个人算揪着不放，非要还他不可，不还了要把他抓下监牢。别的同事朋友看到了就觉得心里不服，老板把几千万两银子的债都给免了，人家十两银子跟他没完没了，就报告主人去了，主人就把这个坏奴才就抓来了。你欠我几千万呢，我就跟你算了，不要你还了。人家欠你十两你要算好，你要跟他算我就跟你算。耶稣这个比喻就是在讲主导文后面那段话的意思。那因此我怎么饶恕人，不是逼着你自己要去饶恕，不是说饶恕很好，饶恕的话呢，如果饶恕他，他说明将来给我什么好处，算来算去以后行，就当做投资吧。好了，我今天饶了你哈，过两天连本带利看你还我什么，这就不叫饶了。真正的饶恕是觉得说，像我这样的罪人神都饶恕接纳我，虽然他得罪我，因此神怎么饶恕我我也能够饶恕人。这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是这样说的。所以因此他是提到说，如果你真正的渴求智慧的话，你就会明白。同样我说这个明白或者知道或者了解或者认识，这个字常常不仅仅是所谓知识性的知道和了解，而是代表一个关系。我明白什么是仁义公平正直和一切的善道，不是知识性的明白，而是一种生命上的关系。所以上礼拜我也曾经说过，到底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又回到这个问题了。如果你把这个道德教训当成说你应该对人要人宽厚啊，饶恕啊，是啊我知道，可是我看到那个老公那个样子就服不了，哎呀知道很容易的了，做很难的了，你觉得知易行难对不对？从圣经的观点，像那种东西叫做知难行易。你不真知道，换句话说你不知道什么，你不是知不知道该不该饶恕人，而是你不知道神已经饶恕你了，你没有得到神的饶恕，以至于你没办法饶恕人。你不知道你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恶人，你不知道。你说我当然知道了，人又不是完全的人，对，没有一个完美的，我也不完美，所以有没有罪，有当然有，所以你就是不知道嘛。你不只是不完美，你比不完美差远了。如果你知道我是一个哎呀烂的不能再烂的，那别人比起来都比我好多了，哎， 你就比较容易接纳饶恕，什么都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说我这人当然是有罪了，不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看那个小子我肯定比他好多了，你就是不知道，难怪你爱不出来，难怪你饶恕不出来。如果你真知道你是怎么样的罪人，你的饶恕是很容易的。这是知难行易，真知道是很难的。要刻骨铭心，从你心里面认定的说，不管别人如何，我真的是无可救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根本就不可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同时我今天成了何等人，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的家世清白，不是我这个人一向自制力很强的，而且我脑袋是很有理性的，不像那些人脑袋跟浆糊一样的，他乱做，我不会的。就凭你这一点，你就是还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就做不出来。这圣经上的观点是这样说的，你真的渴求真理，智慧就在你的里面。所以第十节说什么，你不但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的心，或者原文的意思是智慧会住在你的心里面，你的灵以知识为美。有多少人以智慧知识为美呢？我就说我们可能对任何东西的兴趣远大过于对于真理，对于知识。神的知识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吗？连孔子都会这样感叹。孔子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啊，我没有见过好德如好色的，好色的人很多，好德的很少。他说我没见过。我相信孔子没见过，2500年到现在了，我看也没有几个人见过，大概连我们自己也不算是好德如好色的。所以那你说以你的我的灵会以神的知识为美，智慧住在我的心里，哦，又来了，知难行易了，知易行难呢，好难哦。我每次的选择可能祷告就是说，神啊，帮助我，让我能够把你当成那么美的，那我心中认为美的排名你大概排名第十二。哎呀神啊，我真的太糟糕了，你应该把你排第一的，可是真的别的东西都好好啊，就是你的差一点。你会不会这样的感觉呢？什么时候我会从我心里面说这些真理，这些知识对神的认识是最美的？但是在下面说，如果你真的以知识为美，智慧在我心里面的话，十一节那个结果才会出来的。谋略就必护卫我，聪明必保守我。不是临时在求智慧，临时求谋略，说哎呀糟糕了，好啊，这个家伙这么坏，要把我的公司给拿走了，神啊给我智慧来对付这个他。 你那是在求智慧？不是，他的意思是智慧就在你里面，它会变成一种好像人身体里面的自然的免疫功能一样，任何病菌一来的时候，你里面的免疫功能就砰就起来了，自动，这才是最健康的人嘛。不然的话呢，生了什么病就吃什么药，这都已经是等而下之了。最健康的人就是不管外面有什么，因为可能你坐地下铁地铁，然后砰一个人打个喷嚏，然后哦哦，这个喷嚏里面还有多少各式各样的病菌呢？那怎么办呢？健康的人怕什么怕？我身体的免疫功能自动防御，辨别病毒，然后就没事。所以呢，20多年来，师母是很会养我的，我们就吃大蒜精吃了20年了。所以呢，大蒜精能够百毒不侵吗？大概没那么厉害啊。一样的，医学上生理上的跟属灵上是一样的，智慧住在你里面，它自动成为一个护卫保守，你就不会走偏。不是临时再去求一个智谋什么东西来保护你，而是那个智谋，那个真智慧是住在你的心里面，因为你以它为美。这一切东西都来自于你对神的一种渴慕，你对神的渴慕，智慧就在你的里面。其实中国古代的古圣先贤，包括儒家的学者，其实还有很多的人生的道理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正面。 只不过很多时候儒家所古圣先所提出来往往是一个理想，未必是一个途径，就怎么达到这个理想是另外一回事，但他提到一个理想。所以我常常在想，孔子他晚年的时候自己他有个自述，他描绘他自己，我呢从小是出生于卑贱的家庭，所以少也贱，他出生是一个贫贱的家庭，因为他是私生子，他妈妈是未婚生子的，2500年前未婚生子，你想想看那个社会能接纳这种人吗？今天所有的孩子尤其在美国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孩子是未婚生子的，那就没什么了。2500年前的中国多保守啊！孔子出生于未婚生子的母亲的家庭，然后贫贱嘛，就少也贱，然后开始了三十而立，然后这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得了得，到最后70岁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可以很自由的做任何事情不会违反规矩。什么意思？所有后人的学者在解释这句话都说，因为到了70岁的时候那个规矩已经住在他里面了，以至于他所作所为都非常的自由，而且是他喜欢做的事情，可在别人看来每一件他所做的都是中规中矩的。所以规矩不在外面，在他里面。如果规矩在外面，教条校规学校的学生守则啊，学校的校规列了一大堆，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国家社会的法律你不可以做什么做什么要罚什么，这都是外面的规条，遵守起来呢就比较难。那如果规条在里面呢，你做的是极其自然，因为你当然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而你喜欢的就是那个规矩的话呢，你就随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圣经上的道理，智慧住在你里面，而且你以智慧知识为美，你所行所为自然有一个保守，自然你不会走歪路。所以你不需要千叮咛万吩咐的说不要这样做那个不好，然后还言之纯纯听得渺渺，不需要，它里面有这个智慧。圣经上所说的就是这个，神住在你里面的话，道德方面的问题当然还是有规矩，但这规矩对你来讲没有构成任何的压力，让你觉得不自由，你是极其自由的做讨神喜悦的事。这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你敬畏到一个地步，这个东西进在你里面了。那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神要在我的里面让我这个人逐渐产移，你可以叫产生这种叫做潜移默化的一种功能，当我渴慕。所以他为什么前面说要侧耳听，要渴求，要那个表示说这不是一信主了那一天从水里一上来然后那个智慧就就跑我里面去了，同时从水里一上来我就成为圣贤了。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好办了，不是的，他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有一个渴慕的心。所以因此前半段他提到就是说，如果你有渴慕真理的心，你就会得到这个真智慧，这个真智慧呢会保护你，这个真智慧包括属灵的，包括生活道德各方面。12节的后半段就提到一个负面，负面就是说至少消极的负面的来说可以避免你犯出重大的错误，就是要拯救你。那同样后面这段呢也有两个平行句，一样我这边做个结构分析让你看到啊。12节就提到一开头就是说他要救你脱离恶道，中文的小字或做恶人的道，其实这个小字比较更接近原文，他要救你脱离恶人的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那这12节跟16节是平行的，16节怎么说？智慧要救你，又是一样要救你。那其实16节的那个智慧，那个中文旁边有打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这两个字的。所以原文没有这两个字，16节一开头就是要救你，救你什么？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面。两个是平行的，两个都是从要救你开始，然后要救你脱离，然后脱离一个人。前面说的是恶人， 而且叫做说乖谬话的恶人。十六节说的是也是脱离一个人，那这个是女的，前面是男的，后面是女的，这个女的叫做油嘴滑舌的外女，或叫做淫妇，这两个是平行的，十六节跟十二节。然后脱离了，然后就形容这个恶人或者这个外女这个淫妇她是怎么样的人呢？前面说那个恶人是什么呢？不但说乖谬的话，十三节她离弃或者舍弃了正直的路，他要走黑暗的道。那那个淫妇，那所谓的外女呢，十七节她也是离弃，她离弃了幼年的配偶，两个都有一个动词离弃。那虽然离弃的内容不一样，不过意义是一样的，所以这两个是有一个平行。首先提到说智慧住在你心里面，会保守你，救你脱离，脱离什么？那些恶人。这恶人的道是什么样的道呢？他用几个形容词，这是一个黑暗的道，然后又提到恶人的乖僻，十四节，然后这个是弯曲的道，然后最后他是提到说这个道上偏僻，当这个偏僻，也许比较好的翻译是可以翻译成说比较偏激的路，英文叫很 radical， 很偏激的道路。总而言之，在圣经中所有的正道，真的就是直的道。直不隆通的叫做正道，所以不是直的，弯的，乖僻的。乖僻的意思其实就是弯弯曲曲的。我们中国人啊，环境很困难，所以我们中国人学会很多怪招，就是专走弯曲的路，而且我们还常常自以为好。而且呢，尤其来了美国，美国人一般而言，美国人比较天真，比较单纯，比较直截了当。所以呢，这个孔子也教我们哈，有一种人是正直的，有一种人是走小路的。那君子不由径，做君子即使不是圣贤哈，走路都不走小路的，不走弯曲的，很少人这样。尤其我们中国人，哎呀，哪那么笨呢？二十多年前，我刚到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当然我们来留学都会带一些钱嘛，对，因为学费啊什么的，你要打开一个银行开户，然后就存嘛。然后我们当地的银行就来办这种好像推销活动，你在我银行开个户头，一万美金一个人送给你一个，那时候我记得是送一个闹钟啊。当然很多传统中国人，尤其台湾来的哈，很忌讳送钟。送钟是什么意思啊？是死人才送钟的，不过到那时候送礼物了就不管了。好，不送钟，送 clock。 好，一万，那不是每个人都带了一万美金来啊，有的人三千五千的八千的，差一点。不过我们中国同学们彼此都是互相帮助的，我带八千，差两千，哎，借我两千啊，没问题，开个户嘛。所以一万存进去，他拿了一个钟，他两千还你，还问你说你手上有多少，够不够一万？哎，我差三千。好，行，我不但还你两千，再借你三千，你也去拿一个。结果没多久，全西北大学一百多个台湾来的同学，人人一个钟。我们很聪明啊，然后就想美国人真笨啊，你立这个办法也没有一个后路，想说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你存进来三个月之内或半年之内不准拿出去，你定个办法的话，这不行吧？对，三个月不能动，那学费怎么办？他没有规定啊，我今天一存，终于拿到，第二天钱就出去了。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说的，君子有的时候是欺之以方，欺负他，方就是方方正正。因为有些人不是他单纯，不是他笨，他只是很正直。事情就方方正正，有些人就会欺负方方正正的人，他的道是弯曲的，他的道是黑暗的，这叫做乖僻，这叫做偏激。但是有时候社会风气不好的时候，你还会拿那种人觉得哎呀他真聪明，哎呀我当时真笨啊，所以我没拿到钟，他拿到钟。所以你知道 这是我们世人的小聪明。可是在圣经提到神的智慧的时候，他要的是一个直的路，那叫做什么？公义 公平正直的善道，第九节所说的。而那种其他的路呢，那叫做恶人的道，恶人的道，他们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但是所有的这些动词所形容的，其实都是表示这些恶人不是因为无知走上错误的路，他是故意选这种路的。所以这种恶人是不可饶恕的。我们有时候是偶尔失足，偶尔失足是一件事，你故意要做这种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神检查人的动机嘛。所以他说这种人舍弃了正直的路，行走弯曲的道。他特别强调说他的意志上的决定，就是说他喜欢作恶，他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所以他不是偶尔失足，他就是喜欢，他就是以作弄人甚至伤害人为乐的。最近看到台湾好几个这种消息，很奇怪，有些都是大学生，有些一个还是硕士班的学生。有个银行，我讲都是外商银行，我说外商常常就是这种想法很单纯，也许在外国没有这种人。譬如说一个银行，他在推动什么呢？你不是很多信用卡吗？你可以把你的信用卡的债通通转到我的账户来，你开一个信用卡才有当公司的嘛。你在美国常常收到这种，对吧？然后他就说，如果你转哈，你只要转几笔款，他也没说多少钱，几笔款子，然后我就给你什么奖励。台湾有个大学，好像是研究所的学生，还是研究所的毕业生，反正都是有高等学历的，他才够聪明想出这种方法了。他就去转了，每一次转一块，你说十次，满十次就送多少钱？他一共十次才转十块钱，他拿的奖金比十块钱还多。然后他在短短一个月知道，你知道转多少次吗？转15000多次。所以银行给他一大笔钱，结果亏了，报上把他捧为英雄。有一种人叫做卡神，信用卡之神，哇，他真是会用。社会风气，如果你再鼓励这样下来的话呢，人人都走歪道，然后觉得这样，你看他不花本钱的就可以赚很多钱，那些什么美国银行、欧洲银行都是亏得一塌糊涂，那些外商银行在台湾开银行的没几个赚的，都是亏在这个地方。他在欧洲的时候，他在美国的时候用这种鼓励办法没有赔过，到了台湾是赔得血本无归的。因为中国人很聪明，我们都很聪明，可是我们聪明用在这种地方，这个叫做恶人的道。因此他说，如果你有智慧，智慧会救你脱离这样的道，就是说你不会去走这种路，就算是赚了钱，这种钱是赚不得的，要救你脱离这样的道。因为当你在这当中习惯了以后，你会越来越恶的，你会越来越更走偏激的路。然后他后面从16节开始也是救你脱离，这次他讲了一个什么？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外女哈，在原文其实就是外国的女人。那圣经上在讲种族歧视吗？从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立场来说，外国女人。他讲的那个外女，字是外国女人，因为在当时来讲，不是以色列的女人，的确很多人，譬如说拜假神啦，宗教信仰上的偏差了，道德上可能怎么样？不过你从上下文读出来，显然这个外女她强调的不是种族的，而且她这个外女很可能就是以色列人，不是种族问题。因为她说什么？主要的是被叫的外女是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犹太人、以色列人有这个观念，婚约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约。外邦的女子还不一定有这个观念。那为什么叫外女？当你毁去了这个婚约的时候，在某个方面的意义来讲，你就不敬畏神，你就毁去你跟神的约。因为婚约只是神跟人立约当中一个在婚姻上的应用而已，但是你毁去了这个，而且是有意的话呢，你就等于毁去了你跟神的约。那圣经上好几次旧约新约都有这样的观念，有些人是在 跟神立约之外。新约圣经不这样讲吗？他说我们这些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我们以前没有圣经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在应许之外，在诸约之外的外人，老外。这边的外女就是你在诸约之外，你在神的约之外。可是在神的约之外，不是因为他的种族，他在诸约之外是他选择背弃他幼年所设立的婚约，因此被英文叫做 cut off， 切除了，你就被算为外人了，你是诸约之外的外人，因此这个女的就变成外女。所以不是血统种族，是信仰，她选择了走一条路，她背弃了婚约，也就背弃她的信仰，背弃她跟神的立约，她就被称为在约之外的人。所以她离弃他年轻的时候婚姻的对象的时候，是忘了神的盟约。这个盟约第一主要的意思，从上下文来讲，当然是指婚约，但是它的意义可能扩展延伸到跟神所立的约。因此他忘记了这个婚约的时候，他等于也把自己跟神的关系就一刀两断。所以这个盟约这个字在圣经中大部分出现是在神跟人立约，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很明显第一个它主要的意思是讲婚约。所以在基督教观念，婚姻是神圣的约，神圣的约，没有任何理由你可以毁弃神圣的约啊。当然今天的社会环境复杂的多，有些人婚姻上破裂，有主动的，有被动的还有各种的原因造成的，甚至有家庭暴力的等等。但是这边所说的，我想它不是那么复杂，想要涵盖所有的离婚啊这一类的事情。他这边讲的是这个女的是淫乱的，所以她是离弃幼年年轻的时候自己婚姻的伴侣，她就是忘记在神面前所立的约。那这样的人，当然到后面最后二十二节结束的话，这样的人会被剪除，剪除就是跟神的关系会被切断啊。所以婚约是神圣，婚约是神圣。那因此以任何的其他理由啊，只是他用这个外语叫做油嘴滑舌。这个油嘴这个字哈，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大概90%以上都是指不好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中文也是一样，油嘴滑舌总是不会说好的。如果一个人说哇他很会讲话啊，讲话很得体啊，我们绝对不会说哇这个人油嘴滑舌的，不会的。你说油嘴滑舌肯定是坏的。那圣经上用这个字的时候，也的确油嘴这个常常都是指不好的，就是说讲的是很好听，可是你的动机你的内在的东西是邪恶的。因此呢，当然在箴言后面还有几章我们还会读到，有时候一两章是专门读到这个所谓的淫妇勾引一些年轻人在感情上偏离正轨的这类事情很多，这边只是约略提到而已。所以以后在那些箴言的地方，我们会再次提到这个婚姻的问题。但他强调这个外语会用言语诱惑勾引人，那问题是你能够得救吗？你要被救的话，就是当智慧住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就不会被那样的女人的话花言巧语被引诱。以前我在台湾一个教会，我在那个教会也好几年，我在教会做长老。那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也跟他们算蛮熟的，他们也叫我跟师母叫光哥刘杰。几年前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太太跟我讲他先生有了外遇，然后呢先生因为工作在一个公司当总经理啊，难免就有很多应酬，然后就结交了一些什么，反正就是欢乐场所的那种女子酒家女啊这类，然后就产生了外遇。那个丈夫原来是个基督徒，当然我后来一到今天没有机会再见到他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做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不可能说我继续还自称是个基督徒，自称我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而我背弃我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子。所以他 他一直，你可以说住也住的离教会很近，他后来当然就离婚了，然后好像是娶了那个或者怎么样，然后后来听说那个女的就走掉了，可是那个女的走掉他好像也没脸回来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现在也许改善了我不知道，总而言之整个家庭他两个女儿本来很好也是这样搞得一塌糊涂。圣经上对这样的事情是非常严肃的，当你这样做你不是只是离弃了你的配偶，你是忘了神的盟约，下面就说了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家陷入死地是希伯来文的翻译，希腊文版本的旧约圣经这一节是这样翻的，他说他陷入死地，那是他的家，他意思就是说他陷入死地，死亡是他的归宿，他的意思是这样啊。那我们这边是说他的家陷入死地，好像说因为他的这样的情形以至于他的全家都毁了。那有时候会觉得说那他孩子呢，别的人变得无辜了，他犯了罪就全家都毁了，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不过很可能这个原文的意思更强调就是说这个淫妇这个背弃盟约的这个人死亡是他最后的家最后的归宿，意思在这里，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那就是说被他勾引而去的人也进入这个死地，回都回不来了，他得不到生命的路，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那问题是你怎么防备，就是回到这一点，你渴慕寻求真理，智慧住在你心中，自然成为一个保护。恶人勾引你的时候，淫妇勾引你的时候，你心里面自然有分辨力，是吧？脑，这路我不能走，这样的人我不能跟，我不会跟这种人做朋友，自然就防卫了，不需要旁边的人还要千叮咛万吩咐拉扯啊，不要啊。到这个地步来的时候效果就已经很小了，最好的是智慧住在我心里，我以神的智慧为美，这一类的事情不必他引诱，我就自然就已经隔离了，智慧会救我脱离这些的东西。所以最后的结论20节到22节就提到两条路两种结果，如果你渴慕真理的话，20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在世上必在世上居住，完全的必在地上存留。这边提到在世上居住在地上存留，难道我们可以活得永远活得永远不会死吗？他这个地上存留以色列的背景来说，首先可以想到的是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应许住在应许之地，在以色列的 Promised Land 应许之地。不过这个概念也等于或者你了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提到那个登山宝训一开头八福的时候，他就有提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地土，承受地土，承受什么地土啊？承受什么房地产？什么房地产啊？什么叫做承受地土？那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因此那个地土不是地上的地土，就是天国。或者耶稣的登山宝训不是常常开始说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就承受天国，他们成为天国之子的意思，承受地土天国是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这边呢就是说那些正直人那些义人那些善人必承受神的国，这个意思。相反的恶人呢，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除。这个剪除不一定是指的他在地上马上就短命了，马上就天打雷劈就把他打死了，不是，他从天国被剪除了，那个不是他的去处，他在那边没有份，他从应许之地被剪除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这边的结论，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渴慕真理，真的爱慕真理，好让神的真理和智慧住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渴慕真理的心，真的是不但是侧耳听智慧，专心的寻求真理寻求智慧，也是渴慕到一个地步好像渴慕珍宝渴慕金银一样。主好让你的智慧真理能够住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 欢喜住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面前。求主把这样的一个心智放在我每个人的心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